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第九条诫命。第九条诫命跟其他的诫命一样哦，我越讲都越觉得很不好理解哈，就不好理解。第九条诫命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诫命呢，就是我觉得需要多讲一点的地方，就是跟第二条诫命哈，有一点像。第二条诫命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你说这有什么要讲究的？各位，如果纯粹说不可以，就那个比较容易解决，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当然了，杀人奸淫还有很多不同的定义，还有什么叫做不可杀不可奸，那么也有很多丰富的含义，所以还是有很多要讲的。但是这里讲的就更复杂一点，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个重点是不可以雕刻偶像，还是不可以为自己？就我的答案是一样重要了，但是我感觉说这两个都需要说一下。就如果神的意思是不可以雕刻偶像，偶像是上帝非常厌恶的东西，他就直接讲不可雕刻偶像就好了。那么为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么重点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为自己雕刻偶像是不可以的，你为别人雕刻是可以的。还是你不可以为自己做任何的事？那么就是重点是在哪一个？就他的确加了一个形，一个 modify， 就是一个不可是为自己。那么就是我刚刚说了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那因为他底下讲的是又有一点叫人糊涂啊，就是不可以做任何的像上天下地的任何东西，不可以做这些东西。当然底下又有说不可以侍奉他，不可以跪拜他，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做的东西是不可以侍奉跪拜的。那不可以侍奉跪拜呢，应该是我不可以来侍奉跪拜他，那也就是不可以为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情。那么但是我们还把它想一下，就还可以多想一点哈，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第一次看这个教训我都被吓到了，不可以做什么东西仿佛什么什么什么一样。哎，我正好在上这课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做粘土啊，做一只小青蛙啊，做一只什么，他说什么都不可以做，那干嘛呢？那去照相好像也不可以，那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做一个东西。但是呢后来慢慢看到长辈就说啊，这些是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因为这些应该主要说因为这些不是偶像，这些不是偶像。那我也觉得这些不是偶像嘛，我们做一个小青蛙嘛，或者做什么东西，那都不是偶像。那么如果我们来跪拜他，以他当我们的神，那就不可以。但是还是在为我自己做，为我学习要有兴趣在做这些东西，也许可以啊。不过这两点我们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在讲的是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其实是不是我们什么事都不可以为自己在做啊？就是这说起来又会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的舍己要到什么地步。如果我们就是什么都不为自己，只为了主，为了灵舍，是不是很虚假，是不是很不真实啊？对，慧娜等等要麻烦注意一下，那个冷气有的时候会太冷， 我的上课，我们在每个地方就说哦，请先注意一下，就是要开开关关了。这有的时候，你看到人加衣服的时候就要脱衣服的时候就要这样。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专心上课，因为大家的那个体感不一样哈。好，就是不可为自己，其实不是一件小事情。就是整个基督教教义里面说我们要舍己，可以把它解释成一种错误的英雄主义，就是好像是一些集体主义里面讲的，你要献身给国家，不要考虑到自己，这些是不应当的想法，但是有的时候会这样用。那圣经里又有讲到说要舍己，不为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等等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这跟伦理神学都有关系。我们是深深相信人的益处和上帝所造的万物的益处，甚至神自己要的自己的益处，益处好处都是好事情，但是我们会说这些东西都要以神的旨意为最高的归依。我只能用这些官方的话语来讲这些道德的语，不好听了，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把神放在至高独一的，那么这个之下我们安排一些事情就是对的，把我们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吃喝玩乐或者任何名誉，放得过于神所要我们放的就不应该。所以不可为自己，其实我的最后的解释是，为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危险，雕刻偶像也是一个严重的危险，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加倍的危险。神不要我们为自己做任何事啊，当然了，就是标准答案就是都是在为主了，为人了，但为主为人不是那种虚假的集体主义，是对上帝安排的一个信心。好，这个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了，今天讲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重点是不要做假见证还是不要陷害人。就他可以再分两条诫命嘛，就讲简单一点，你不要把一条话好像里面有两个含义，这样在我相信包括在法律上就有点困难了，解释上有点困难。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可以做真的见证陷害人吗？这个各位你们听了好笑，但是就是包括在纳粹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安妮的日记是不是，就是在荷兰的那保护犹太人的，他天天都活在做假见证里面。我们家没有犹太人，他天天不但是消极的不能暴露这件事，还要积极的常常说谎。比如说可能我不知道了，我没有看那个书，我知道那个很精彩的故事，是不是他要常常买点猪肉回家，让人家觉得我们家没有犹太人。因为各位纳粹应该是很精明的，会看到哎，你这家人从来不吃猪肉，是不是犹太人等等这一类的事情。那么他是不是还需要积极的说一些谎来掩盖这个事情，就所以这件事不是太容易回答的。重点是不可以做假见证还是不可以陷害人。不要陷害人，那如果我们再想到就是拉合的事情了，他明显的是做了假见证，我这里没有犹太人，我这里曾经有犹太人，他们已经逃走了，他说了谎话，做了假见证，保护了那两个探子，那么圣经上称赞了他。好，那么再把它再变成简化一点或复杂一点，不可做假见证的重点在不可做假见证吗？那又回到我们上次讲的了，那十诫除了孝顺父母那一条以外，孝敬父母以外，其他都是不可以。那么也就是十诫是非常容易遵守的，不可杀人，叫你杀人还很困难嘞，本来就不杀人。好，直到我们越来越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只是行动上的，还有念头上的，我们就开始觉得难了。如果我们再跟耶稣和保罗的教训连在一起，所有的诫命都不是不可以做这些事，所有的诫命是你要做什么事。 你不但不可以杀人，你要爱人，你不但不可奸淫，你要爱人。那么保罗在罗马书是不是14章还是13章里面也有讲，所有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然后说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哎，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他就没有讲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他那里没有讲这一条，可他下面一句话好像又把这一条放进去了，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不可以陷害人，不可以加害于人。就我们出于我们是不要说谎，这是最重要的，不可以说谎或者不可以做假见证，这是重要的，还是我们不可以陷害人，这是重要的。就这句话让人就有点困惑了，到底是两个诫命还是一个诫命？当这两个诫命或者这一个诫命，这诫命有冲突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个？各位，这个时候我常常讲，很容易讲的答案就是都不可以啊。那么就是到最后，很多人不来找牧师，不来找正人君子，理由就是他的答案都非常的正确，但是不能行。一个13岁的女孩子怀孕了，可不可以堕胎？哦，当然不可以，这是杀人的，先犯奸淫再犯杀人，不可以生下来。至于说生下来产生的问题等等，哦，那神会预备。各位，就是我们就是伦理的课太容易上了，就太容易上，就没有人上了，就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你讲不可以，人家活不下去啊。好，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婚前性行为，谁不知道啊？不可以婚外性行为，谁不知道？这我们又回到律法的功用了，就到底律法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天天在犯法，我们天天又说不可以，然后我们就很痛苦，然后有一些大胆的人就说那可以，可以通奸，可以什么，然后可是上帝律法在我们心里的作用仍然是挥之不去的，那我们怎么办？就我总是讲到这些律法就想到上帝的恩典的重要，那这个恩典的重要讲的不小心或听的不小心又会觉得那我们就可以任意犯罪了，不是，越有恩典我们应该越不会犯罪，越不应该犯罪。好，但是就这些都不算是实用伦理学，实用伦理学讲的更具体一点，这算是要用学术的名词，这叫 meta ethics 后设伦理学，就是伦理学后面的基础是什么，当然都是神学。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这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同样这是一句看起来甚至我们都不会犯的罪，想犯还不一定会犯的。因为如果在台湾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台湾就被抓到法庭，不是抓到了，被请到法庭去做见证的机会不多。我一直活到今天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康师母的到去年还前年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调查局找他去说什么，反正就是他曾经跟谁接触过，那个人呢说了一些什么话，康师母需要做见证啊，那么就好，有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还没有被警调单位去请去做见证过，没有。那么所以这条诫命想要犯还不太容易，起码在以前不可做假见证，但是我们已经讲了这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好了，再说简单一点，不可以说谎，再说难一点，可以说谎，如果说谎是保护人的性命。我们再一次想到拉合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说谎来保护那两个探子的性命？好了，困难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哈。那我们现在就不再讲到做假见证这一件事情了， 我们在讲说谎可不可以？哎，各位，碰到这些问题也太容易回答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嘛。然后不可以的结果就是，各位弟兄姐妹注意，不要说谎，绝对不要说谎，任何时候都不要说谎。我就是奉行这个诫命的。然后底下说，哇，你真会说谎。好，我看解经书的时候，我看神学家写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大概也都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说绝对不可以说谎，另外一个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在什么非常时期可以说谎。那问题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就是非常时期变成正常时期了，时时刻刻都在说谎。那各位，我在上课，我不希望躲避困难。我在任何一个时候，不管上不上课，我都希望说诚实的话。那么说诚实的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仅需要道德上诚实，需要在理智上也看清楚圣经怎么讲的。我们的最高标准总是圣经，总是神的话。这各位也听过，我有的时候会讲，很头痛的是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这一句话，不可以说谎，就是最多的讲到就是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还有上一次我们略略提过一下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两条诫命呢，一般是人根据这两条诫命说，尤其是第九条诫命说不可以说谎，但是不是直接，圣经不是直接讲，圣经讲的更直接一点的是在新约里面，耶稣有讲过，约翰福音有讲过，魔鬼是说谎者，欺骗者，是说谎者的父。圣经里面更是不断讲到上帝是真，是真理，我们要说的是真理，我们不可以说，就是我们不可以用虚谎来欺骗人等等，有这些间接的讲法，就是上帝是真实的。魔鬼一般讲就是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欺骗，这约翰福音讲的，一个就是凶暴杀人，就一个是用非常美丽的方式来引人犯罪，一个是用非常残暴的方式来让人被罪恶伤害。那么杀和骗这两个，那我想这两个是形容魔鬼很恰当的。那问题就是耶稣又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也始终在避免，我也不敢讲，我也不敢多讲，但是我说我还是要讲啊，不能躲避这个问题。就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而这个背景是耶稣差遣门徒进入世界的时候的状况。其实不管进入世界或进入以色列都是一样，你到教会啊，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好像也没有听过在差派的礼上面，不管是差派宣教士或差派用这一句最恰当的话嘛，因为耶稣也是差派，父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嘛，我差派你们去，然后怎样怎样怎样，那个上下文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耶稣差派他们两个去传福音。我从来好像也没有看到差派宣教士说，我听到说啊，我有几句话勉励你们，你们要去传福音，一定要求主给爱心，一定要有很大的信心，要能吃苦耐劳，要能忍受什么，要怎样怎样，要想到摩西，要想到保罗。我从来没有说，各位，你们现在要去传福音，要像魔鬼一样哦，一定，这是主耶稣的第一个吩咐，要像魔鬼一样，要很诡诈。各位，我从来没听过。可是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还没有先说你们要寻良像鸽子，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就是在那件事里，耶稣用了好几个比喻，我差你们去好像差羊入狼，所以你们要，就是 你第一个你们是羊，第二个你们去的对象是狼，这也很奇怪了。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去嘛，你干嘛把羊拆到狼群呢？我猜你到溪水旁在那个地方，我猜你到青草地在那个地方。如果我猜你们要到狼群当中，那就训练你们是战士啊，如同战士进入这个进入狼群当中，那说得通，如同大卫进入狼群当中也说得通。他说我猜起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这很奇怪的说法。各位，他也可以说我猜遣你们如同狮子进入狼群，因为我们也是狮子。但是耶稣也没有做这个比喻，太奇怪了。然后又用两种动物，所以你们要像蛇，要像鸽子。鸽子又不是说会飞像鸽子，我是不知道为什么鸽子常常被变成一个通讯的东西啊，还有赛鸽可以飞多远，听说因为它方向感比较好。我每次在包括在我们这附近啊，看到那鸽子在地上的时候，我都觉得它们很笨拙而且很懒呢，所以难怪常常会被猫吃掉，就它多走几步路都不想走，就是。应该是它会飞嘛，看到我们人来了，顽童来了，它就飞，有时候走走走，它就退一点，而且不想多退，然后真的近一点，然后有一点威胁，它才飞起来。可能它也想吃那些什么人游客丢的东西。我觉得难怪有的时候那个就这附近都是，有的时候猫嘴巴里头还有翅膀，鸽子的翅膀，因为它动作实在太慢了，太懒了。各位，耶稣没有说你们要会飞像鸽子，寻粮像鸽子，看起来就是笨像鸽子一样。再一次，各位，这是很严肃的事，因为耶稣在吩咐我们呢。那又这又是比喻，当讲到比喻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因为比喻不要解释的过分，也不要解释的不足。耶稣说你们要像鸽子，要像蛇。好啦，我也就不能不解经啦。什么叫像蛇呢？什么叫灵巧像蛇呢？那个灵巧是我们绞尽脑汁翻成灵巧。那么听说，不是听说，确定了。那个字的希腊文跟创世纪里面，创世纪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是耶稣时代用的都是希腊译本。耶和华所造的万物，唯有蛇最狡猾，狡猾就是灵巧。那么，那蛇的灵巧，蛇的狡猾，只有一件事啊，就欺骗了男人女人呢。那也就是说，我差遣你们进入狼群，可能耶稣的意思是你们的力气是一定打不过他们的，所以没有说差遣你们好像狮子进入狼群，是羊进入狼群。各位，我们有狮子的成分，但是总的来讲，我看应当我们基督徒是比较没有什么，不是比较，应该完全没有那种强大的力量来抗拒。我觉得这种强大的力量又是伦理学里面很重要，就是在国家的手里。那当然你会又问一个问题，当国家是欺负我们的时候怎么办啊？那我们现在在这里也不能谈了，就是我们要靠人来保护的话只有靠国家，这里也产生很多的问题哦。这一点我也是没有办法同意有一些美国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有一点我想我们大多半都不太会同意，就是保守的基督徒会说美国越来越乱，越来越多枪支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人人要有枪。美国有个最保守的 Liberty University Jerry Falwell 的儿子现在在那里，那个 Trump 也去过那里，他对学生的 看到这一大堆枪杀事件，就是去买枪自卫。那么就你看一件事发生了，反应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会觉得，我起码我会觉得枪支要严格管制，我是非常看顾个人自由的。但是美国有一些保守基督徒就是说，美国的伟大就是每个人可以有枪，所以即使有这么多血腥的案件，即使美国的总统都反对这么自由的有枪，这法案根本过不了，因为美国相当广大的民众是支持要有枪的。我觉得这说不通的啊。但是好吗，我们就是在说，我不觉得我们可以用暴力，我也不觉得圣经给基督徒也好，老百姓也好，用枪来反抗的那个枪。当然我们会说枪要自卫应该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多人有枪的人，他根本不是用来自卫的，他是用来，他觉得打得很愉快。那这种人怎么能有枪？这种人你就算是有枪来防范也防不胜防啊。就我觉得拥护我们应该有枪来自卫的人根本是活得不实际。你有一万把枪，你不是，你那种枪手是天天是找机会来杀你，你有一万把枪也没有用啊。甚至职业的这个警察都不一定能防这些人。那有什么办法？就是不要有枪。好，不要有枪，那你要有什么？要有灵巧。我觉得在罪恶的世界，你希望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好的制度，那么然后你要有灵巧。这你们也好像可以点头，但下面我们就很难点出来了。就是灵巧是什么意思？我们只敢说灵巧像蛇，连这个都不太敢讲，如果不是耶稣讲过了。问题是蛇的灵巧在哪里？蛇的灵巧就是骗人的。那这又是很艰难的事，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过这一关的话是很好的。不管是上帝的伟大美好公义，或者是上帝要处理这些邪恶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能够越尖锐地碰到问题，越愿意去，英文是 wrestle， 跟那个问题摔跤，就不要马虎的打马虎眼，我觉得是好的。就好像上帝创造的一切都美善，可是包括在约伯记里，包括我们等一下可能要看到的，好像上帝自己的作为，耶稣给我们的建议有些不恰当。我觉得没有不恰当，我觉得在显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基本上来讲，绝对上来讲，终极上来讲，都是我们只能依靠上帝，就是我们只能因信称义。但是说因信称义依靠上帝，不是说我们不碰到这些困难，而是我们碰到这些困难，而甚至主耶稣交给我们的命令是要灵巧像蛇，要狡猾像蛇一样。那表示纯洁的上帝，包括他在给我们命令的时候，就确定了一件事，我们即使，我们不要说不可能遵守他的命令了，我们即使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仍然不会是一个义人。我们要成为义人，再一次只有凭着上帝的恩典。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说，就是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要守律法，要规规矩矩做人，是必要的，但是是不可能的。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